我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稍稍专注在皈依发心上面。就像我们说的，首先先看一下自己的心态，这样好一点。就是啊，说一个皈依发心这样的话，可能很勉强的。有些时候可能自己发心很好，也另外一些呢，然后就可能心里面可能稍稍想一下，但是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真诚和那种的主动，甚至是循规蹈矩，觉得好像就到了什么开关绿灯红灯一样，就那种没有太多的感触。那这样的话，那心里面要重新想一下，说这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无记的状态，还是用这种杂烦恼，那种的，侵扰太多，心思不在，还是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呢？善心，但是那个善心呢，就是希望，就是自己个人有所，得有所这种嗔，这种以外没有太大的感受，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仅是自己，就是说关心的人，还有其他无量无数的人和非人的众生呢，都有某一种的关照到，都有因为佛法修行的缘故呢，都能够升起愿众生愿法的悲心，乃至于无愿大慈通体大悲这种的心呢。了解一些，就是殊胜的皈依和发心的一些内意，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专注一下。然后也在自谦虚空上方啊，就像皈依进入我们观想的时候，又传承上师种种的这些摄受加持，一切护善的这种的缘分，而促成了修行的听闻佛法、修行佛法的一种缘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有这种礼敬归敬的一个心。然后我修行期要怎么看？所以之前一节课里面我们就是讲到的一些内容上面呢，稍稍回顾一下我们所说的"深以菩提心"的这个内容的部分。 就不外乎说，就是观察的方式来做一些修行了，就是这意思说，先就是我们本身就是习惯于观察外面的事物，就像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一种的行为活动呢，就是说，这样说吧，就是说，因为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而产生的各种思维，而要就是组织管理优化，那眼耳鼻舌身的对境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整体的一种个人或者是社会的一种的连接和改善建设这方面的一种心思和运作是很强大的，在这个社会，所以。耳朵是朝外听的，眼睛是朝外看的，然后鼻子是朝外闻的，食物是从外往里面放的东西嘛。身体的触觉，这些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外面的一些主要的这种怎么讲呢？呈现事物的立体的，或者是多种面孔的这个方式。所以说，所以其后跟随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就是心的这种的运作在最后，所以在这个状态呢，我们就是习惯于看外在的事物，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根据就是说，佛法的修行呢，我们需要去关照外在的事物的本质，外在事物的本质上面呢，去做一些思维关照，所以说物质世界，我们所说的这个索取的境，能取的心，这两个层次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索取的境这个上面的分析就很多了，就是之前在一些中观的教法当中学过的一样，所以说，是不是自身是他身，是自他共身，或者是无因身？这些他们的这些观察当中呢，就是说，能找出这些过失。如果是自身的话，有无一身、无穷身的这种的过失，类似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实有的话，会有实有的这种因果不能相续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就是从这些里面呢，逐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说外在的事物，我们所见的具，好像就是，一般的经验当中比较粗相当中，看起来比较真实不虚的一些显现呢，经不起分析，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就是细分的时候，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实存的性质。实存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说某一种的，就是具实的一种存在，或者常依自主的某一种的能力的这种的重要的基本的因子，所以说最终把它归为这个，就是说外在的事物的存在跟心有关系。那这个层次来讲的话，有点像哲学上的命题。但是就现在很多的研究当中，或者是社会当中很多佛法的上师们，他们也会说，就是说，外在物质的存在，根据一些科学家的这种发现，也是不是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平时用眼睛看的话，石头仅能看到外向的这个石头，但是如果就是说把它。细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不再是像外面的这种的所看的一样静止的、不动的，就是说好像是一些固态的那种事物，而就是呈现的一个是整体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说观察者的出现能。就是影响到这个事物的某一种的具体的呈现，这个在细微的层次上面是这样，粗大上面我们并没有直接感受到这种的状况，但是因为粗大的事物并非就是 自己以粗大的这个个体出现的，而是由细微的事物而就是因缘而显现呈现因缘组合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细微的事物说明它的本质，粗相呢只是表达就是产生一些功能或者是外向。所以要了解这个就是本性的话，要去细微的这个事物当中去了解。所以这样子呢，观察的时候。说，就是细微的这些，应该是量子力学里面所讲的那种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注意它的时候，它是一种可能性的这些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的一种的状态。但是说你注意力专注到它的时候，它以某一种的定格的方式暂时这样的显现，或者就是说它以某种面目呈现，这样说吧。所以这方面就是大家应该听说过很多。所以另外一些是，就是外境上面既然没有真正的如我们想象的那种的事有的话，那内心是不是具有这种的事有呢？其实从就是，去做观察，进一步分析的时候，我们从身心的这种的两个层面。心是不是在这个肉体当中找到一个具体的位置？然后来说，这个就是心的位置，心，就是这样运作的一个方式，给它单独剥离出来，或者是呈现出来，这样其实也找不到。所以说，就是外向上面的一切，如同做梦一样，又跟心有关系。那心本身呢，也是没有真实的一种的具实，就是实存的一个性质，能够把它就是单独找出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就是能取的这个心也没有，就是也是一个自性空的一个现象，也是空性的。所以那这样讲完以后呢，就是说，外向的这些心具有用佛法的方式来去观察的话，就是。就是来处、住处、去处，或者是说有到底有没有生住灭？所以，这个像很多佛法的经论里面讲的一样，最后你去找出处、找住处，找这个去处，这样的话都不可得。心与心性呢，本身离于生住灭，就是说，去表象上面可以看到一切的显现，但是正式去找的时候，就是不生不灭。不住不灭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从外到内，先就是观察外境，然后进而观察内心，然后就是了解了它不真实的这种对峙，就是说，外在的索取、内心的能取，这些都没有真实的这种的了解，这个的智慧也是空性。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对治也自解，就这个方面。所以这个之前已经讲了，其实我不需要再说太多这个部分的内容。大体上面已经都比较清楚但是说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呢？就是一边要，我说这个原因也是这样子，就是，初期修行的一些阶段里面呢，就是思维多一些，就是关照和这种推理分析多一些，然后在这个结论上面安住的时间呢短一点，然后逐渐逐渐的呢，就是说，就是交替式的。就是这个思维也好，这些观察安住这两个呢，就是交替式的进行，所以说在分析的这见地逐渐的稳固以后呢，明了觉知的这种的心呢越来越成熟，内心当中的这种觉了这方面的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觉性这方面的。就逐渐的成熟，然后到后期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呢，觉性呢这些方面为主，并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分析，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分析，已经就是这方面的觉性方面的一些关照度也比较圆满。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是一上来就没有这个太参破这个空性的这些教法，然后直接要修很多觉性的这些的话，就是对某一些就是境界上的了解有可能出现误判这种可能性，所以需要就是二转法轮的教法要比较认真的去修持，然后再来说。就是再来修，逐渐的修，如来藏佛性相关的名的这个名分的一些体验和稳固的一些方式，上面这样子来做比较好。因为就是这些上面要看个人，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讲法的上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书籍这些的话，就是他不真正的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就像一个药物一样的话，你需要先看到自己的这个状况来取药，而不是说就是因为有很多药，很名贵的药，所以直接拿那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要看到自己的这个状况为主，所以对这些自己，我看，是一个。所以，总之，刚才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外境、内心和对治，是有的这些，智慧都是空性，这个本身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意菩提心，就主要是空分的这个部分的了解。那如来藏的这个名分呢，就是道体住于阿赖耶，或者住本期的这个部分，就是心的这个名分呢也好，或者是这如果是从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像上一次我们说这个需要个人的一些经验才能够说到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有没有了悟空性？如果了悟的话，就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的这种的，就是说，阿赖耶识的一些状态吧，就是融入到心识，融入阿赖耶识的那种宁静和了悟空性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空性当中有名分，阿赖耶识当中就是有那种，怎么讲呢？类似于，舍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并不是一个。相同的境界，所以或者是有些有就是是断的这种的，就是断灭的某一种的境界方面呢，就很专注。这样的话，那跟我们所说的智慧这两个部分有差别。所以说，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就是说明然的这个心，就是说。道体可以说，自然在这个就是自相不灭的这个当中呢，为名为知的这个心，本性光明的这个境界当中自然安住。所以说，前面的这个三个里面呢，就是观，这四住法入梦，整体来讲应该就是从这一句，因为不论怎么推理，你应该就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看到诸法的现象的时候，应该了解它是如梦如幻的，心的，就是外相抉择于心，心抉择于这个，空性，这种的方式来修持。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看到一切现象的时候，如同梦中的景象一样，要有这种的，一种结论，就是，经验当中尽量升起这样的一些了解。然后观心性无生，这个刚才说的应无所住啊，生其心，或者是不住过去、现在、未来，就心立于这个生灭住这样的状态。所以对职业自解这几个是就是观的这个分析式的一个部分，观察式的这个部分，外内以及观察内外的心本身、智慧本身这些都有一个关照，然后。 就是在后面的就倒梯子，就是倒梯步普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不偏多于就是二边，或者说就是光明空性当中有光明，或者是不离光明吧，这样讲，就这种上面安住，所以说依照地。就是道体住菩提这一个呢，就是光明智慧的本体，就是我们应该安住在线空双运的这个身与菩提心上面。这个就是，这个句子。所以说，万法抉择于心，心则抉择于空性，空性抉择为光明双运这个部分，就是按照尼玛派的一些见解。来，就是陈述这个部分的内容。那就是说，就是平时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升起很多的杂念，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时候呢，就这些如同梦幻，一样。然后心性呢，超越了善恶增减、净垢生灭这些，上面有一些了解，所以这样子。你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光明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因为这个主要不是在讲光明，虽然是提到的这个部分，一些内容啊，像宝心论里面说，心的自性光明犹如虚空，就是不变了，就是没有被不会被烦恼分别念这种的所真正的这种的污染呢，本性清本自清净，心性光明。所以说，是呢，就是有很多原因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像上一次我有一些比喻说贫穷人就是睡在这个宝藏上那种的比喻一样，有很多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并没有能够直接体悟到这个。就是心的本性，光明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也有就是，种种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就是本来如果心如此清净，本净的话呢，我们怎么会就是沦落于轮回啊？这个上面有就是几种原因吧，这些原因可能在这里，没有太有必要说太多，有些是说这个因为，眼睛可以看到外境，但是眼睛看不到他自己的这种眼球，或者是说看不到眉毛，这些有一些是这种的，就是，我们的心的自然的呈现，我们并不会观察心，我们会观察外境，所以另外一些是我们习惯于分别和杂思的这种的习惯，没有单纯的那个心了，所以说，并不知道一念。亲近这个当下这种的一些体会并没有那么深刻，或者说我们在就是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并没有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应该如何去了解这个部分？并没有能力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认出来它的重要性吧。就是然后它有这个特定的一些功德，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来的面目，这个来讲的话，虽然我们有换很多的场合，甚至累生累世以来换很多的身体，在每一个这个肉身当中经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杂思和心计呢，心情呢这些无数，但是心的这个本来的这种自始而终、从一而终的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我们并没有了解。就是说，这个层次上面，另外一些是非常的微妙，所以它并不是就是说，修善前面不圆满，你最后把它不圆满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是甚至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修，但他本身本具这个就是佛性如来藏，就是，所以说并不是说。过去没有的，后面产生的，这些现象。 或者是只有修的人、善的人才有，其他人没有。当然，有些里面讲到就是断善的那些特质，但是它并不是真是彻底的没有的。所以不论是一个人悲欢离合，就是生善趣、堕恶趣，这些当中呢，就是地狱的众生和一个佛都有共性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凡生如一如，这些，上面，所以说有这些方面，就是因为它有这些极其的不可思议的特质呢，就是这些反而是更容易忽略的，所以产生了种种的外缘上面的这种的贪嗔的这种挣扎，而忘却本净这种的，所以有些就是佛性的比喻在，在《宝心论》里面有讲到，九种比喻嘛，所以是类似的，像这个枯萎的莲花当中的这个佛像，像就是蜜蜂，就是腹中的蜜吧，那就是类似于，然后糠皮里面的果实，就是。这粪便里面的这种黄金，或者地下的这个泥土当中的宝藏，就是有一些就不起眼的这些种种嘛，就像这个破衣服里面的这个宝相，有一些贫穷的或者相貌不好的人，但是怀有这个转轮王一样，所以或者是就是母子，这个做铜像的时候，那个母子比较脏嘛，但是里面能造出金像一样，用这些来比喻，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的本质，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是说，我们讲今天的相关的内容，这个，说这个坐间修，幻化。所以说，坐上修，然后坐下，或者是说后的这个层次当中，就平时在坐上专修的时候，以及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这些，吃饭、穿衣、走路，就是说话，就是行住坐卧种种的当中嘛，所以。就是关照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觉知啊，就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这时候是因为是什么呢？我们容易起那种知识的心呢、啊。所以说，也有《宝心论》里面的一个偈颂，就是说，众界烦恼可无系无实时，心自性无垢，无实如是说。所以始终心本净，但是我们就是被烦恼的这颗所束缚，然后就好像外缘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当中呢，就是非常的在意、很专注，所以导致我们忘却了关照现象的本质，关照这个心的本质，然后安住在这些就是显功双运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些都被我们完全抛到九霄云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起来说，就观这个一切现象如梦幻，的这种的显现，所以应该就是安住在心的本来的这种的圣意菩提心当中啊，这个是坐上的，然后坐下的时候始终不离这个。就是坐上所得的这个见解，而关照一切如幻这个现象。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稍稍的，专注这个，在这个上面稍稍的停顿一下，想一下，可能这样好一点。 所以这个作间修幻化，这个上面呢，就是需要前面的这些见解。如果说我们就真正的，就是能够思诸法如梦这个部分，如果这个思维或者这种的关不起来的话，要更深入的修前行。所以诸法如梦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和一般的思维和一种体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悟的那种的，所获得的一些提振，和一些思维的产生的一些观念见解。所以这个里面呢，尤其是强调这个悟的部分，心性无声，这些是确确实实是个人的体悟。光从文字理解的话，就这么几个字，当然容易理解。但是没有体悟的话，光是一种分别念的认知的话，还不到这个修的这个状态，这是文思的这个状态。所以修的时候呢，逐渐的体悟到，就是前面三个这种的观察、思维、分析的这个背后有一整套的这个就是关照的这个方法。这些讲多了，可能就因为大家也听过很多这方面的，所以没有太有必要，但是确确实实是需要在这个结论上面呢，升起一种广大的这种信解。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就有这样讲到，这是个也是在宝心论里面有这样讲嘛，就是信解，称为圣称为种子，信解本身就是信心很重要，信解了解从圣解的这个层次上面而产生的信心，然后般若为母生佛法，就是般若的智慧，主要这方面的就是佛法的根本。然后禅乐太初这个悲如母，所以就是殊胜的禅定是本身是能够升起智慧的这个钥匙一样。所以然后进一步，如果我们讲刚才讲的，明空双运的，或者显空双运这方面的一些境界要产生的时候，同时呢，就是不会落入边际的这个二边的种种的状况下，需要有这种大悲心嘛。所以说，悲如母，就是用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来说明这个般若的智慧禅修养胎的这个过程，然后来喂养这个过程呢，就是如母乳，然后这个种子就是信解这样来讲的。所以在其他的一些这个里面也有，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就是如果这个信心那个慈悲心，就是悲心如这个山王，菩提心呢，就是菩提心坚固如山王，就大悲遍十方啊，就不以二边智，所以也是需要以大悲菩提心以及空性的这种的智慧，不堕两边的这种智慧。所以根本上来讲，什么是菩提心呢？就是大悲和无二慧，所以这个是成佛的这个因呢、这个方面。然后按照菩萨的这个菩提萨埵这样来讲的话，菩提就是觉嘛，觉醒，就是大智的部分。然后萨埵是勇，或者是说为救度众生的那种的，就是就方便，或者是就是勇力，就是大勇或者大能这种的。这个是，就是说大智是这个获得佛果的，大勇是利有情的。所以说，菩提的心或者菩萨本身是就是中正佛果，然后来度化有情，发这样的愿，或者是上求佛位、佛道、佛果，下化众生，这种，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进一步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本质上面是确实是如此，这个上面要升起一种的深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是眼泪如涌泉，汗毛竖起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了解，有的时候过去是真实的，如此执着真实的， 没有一点点丝毫不漏风、不透风的、不透光的这个状态，就是认为是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产生各种真实的这种执着而产生的各种情绪，所以敌害、自我这样的，这些都是因为这种真实的这种束缚这样的一些捆绑下观念的下产生，所以当真正的经由智慧来了解，并没有这种的。就是，常识的这些存在，一个自信的这种知识有的这种的存在，这样以后呢，所以说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来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有些一切的显现呢？这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显功双运的这个，这种圣意菩提心上面需要了解，但至少先执着很强的时候，先用空性的智慧来，尤其是这种转化。这种石油质的这种浓重的习气，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先就是击碎了这种石油的这个大地啊，对这种事的执着，这样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平时来讲的话，反复，心就是这样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来修一些，就是。友情为利友情众生而行持的种种的善巧方便的话，反而比较自在，游刃有余；不然的话，就好像就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执着心的束缚、知识心的束缚，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是这样困住了，就是那样困住了，不是这样就就是生烦恼，就是那样生烦恼。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确确实实先要就是以深意的这个见解，和就是坐上坐下，以这种的，就是幻化来延续一座和另一座之间的这个，就是厚德的部分，或者说坐下的这个生活，那这个上面要加强的话，需要这个见解，需要这方面的一些禅修体悟，所以这样的话，三轮的分别也好，就是产生的这个所执障，或者是说各种的具体的这种情绪啊，包括贪嗔痴慢疑这些当中的，各种就是不可计数的这种思维和情绪产生的这些烦恼，所以这些都可以超越，所以说平时就自己需要关照到这些，就是说啊，原来有贪心，一看本身都是幻化的显现，原来的贪心呢，那些强烈的执着又就是减少了。本来就是说利益友情这方面，上面来好像觉得很辛苦，本身一切都是如此，也没有因为就是众生，因为菩萨当中有讲，就是说你认为就是众生就佛道无上，就四宏愿里面，就是说众生无量誓愿度啊，就这种的一样。如果一个人想说，就是光利有情很有困难的，就是说因为害怕这个时间很长啊，就是好像无穷无尽一样，就众生度尽那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想的话，这种心会畏惧嘛？因为然后或者众生，那就是太多。我怎么能渡得过来呢？就这样想法，就是这样的话，你或者是渡一个众生这么困难呢？渡所有众生那是非常困难，所以这样子的那一种的心态呢，就是说，不能就退缩，从广利有情当中，从这个单和佛家，就是如来迦叶或者是说虚佛慧命这些当中呢，有一些退失的这个心的时候呢，就也可以同时关照到身世上面，就是本来。那一切如梦如幻显现，所以并没有这种带来的数量啊、时间啊这样带来的很沉重的真实感，这些上面所以基于前面的这个基础呢，发心是时候呢，就是一般呢，我们修的时候是先从这个世俗菩提心来逐渐修到深意菩提心，但是这个是从深意菩提心的这个境界当中修反过来。来推的话也是一样，更容易修世俗菩提心，或者更加的这种，就是殊胜的一种心境来修。 所以每个人也需要自己发愿，说坐下的修行当中，我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我要跟过去有一个完整的这种不一样啊，脱变了。过去我的习气，现在不该，等待何时？现在不做，现在不修，我们什么时候修？所以这个上面呢，想了以后就觉得每一次是难得的、珍贵的修行、脱变的、转变的这个机会。提升境界，对佛法的理解和修行呢，都就是跃升一个台阶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听闻的时候，就是不能想说这个我听过或者没有听过，听过不听过不是重要的，而是有没有真正的对一个人的内心有这个建设，或者是说改善，有这个进步，修行上面境界上面有提升，这个为参照为标准。或者是听过很多遍，但是还没有就是转为就是修行的话，那这一次是转为修行的好机会。或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这方面听的也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话，更是要想到说，以后听的机会也不一定多。所以，听过很多的人也有，就是逐渐没有那么多听闻的时间了，也是从此生到来世。或者是说，也许有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因缘当中呢，并没有那么样的认真对待，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就是说现在是，极其就是重要的时间时刻，所以心里面要想到说，好好的去做兼修幻化这个方面呢，做一些努力，所以我给大家再一些时间。就是稍稍的，回顾这个内容。现在5时4分，大家修这个部分坐间修幻化的这些部分，持续的心态上面做一些准备，这样我一边大家按住，一边我再讲一点，这样哦，所以大家继续按住一会儿。 所以"作奸修宦画"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见所闻的本质，如梦幻泡影那样，但是它有如幻的这个显现，所以这个本身就是闲而无事，空而闲，闲而空的一个现，这种的认知，这种的了解，这种的坚定。确确实实也是应该这样去修持，所以经由了解一切都是幻化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就是遮蔽这个菩提心的种种的，所谓的逆缘也好，这些负面的这些破坏性的因素呢，都会就是随之消散了。粗大的上面要一下子消散是有困难的，包括你如果粗相上面的那种感受，有的时候一下子要说关心的来处去处住处去处这样的话，说这么讲念头一下子消解了，有书里面这样讲的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很粗的时候是很难的，粗相上面说一下子要安静下来，他一个是往内观的那个能力很差，再一个来讲，因为无度很粗重的情况下，只是这样，比如说怎么讲呢，体会不深的一个人只是这样想一下的话，那个帮助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粗大的烦恼已经降低到一种程度，细微的层次，那这样的时候确确实实他以观照心，然后因为有这个见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禅修的能力，所以就是能够就是让这个烦恼呢，就是也让这种的怎么样杂念思绪或者是某一种的烦恼呢，就是断掉。所以这个是这种，就像我们一个人烦恼很愤怒的话，一个人说啊，你要就是按就是冷静了，这样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个本来就比较冷静的一个人，你让他冷静的话，他这一句话给他的帮助比较大，他也能冷静下来。所以说根据状况而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来讲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修修幻化。就是坐上思维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的，坐下你日常就是要跟人这个互动啊，说话呀，或者是各种的这些事物在你眼前耳边迅速变化，在你需要思维来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能就是时间和这个来就是专门去推理做这个佛法上理上的分析，但是这个时候在这个经验和结论当中逐渐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思维这个幻化非常的重要。就像一些人看那个动画片，他讲的是人的故事，但是因为做成了动画的样子，就觉得比较好笑，没有那么动画里面的一些小朋友一样画的，或者是就各种的他里面的一些生气啊这样的时候，人的情绪波动并不是那么大，反而是就是说以就是那种就活人的那种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更大。更就是容易就是受这种感染，或者是不是受这个怎么讲呢？真实执着的那种的就是影响嘛。所以类似的就是观作就是剧中的景象，就是一些梦中的情景这样的时候呢，越不真实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越容易就是降服。分别念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转化，所以这个上面，作奸修幻化，然后基本上下面的这个是，杂修二趋舍，这个就是进一步。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修菩提心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既然就是大乘的修行者应该具备 心结智慧禅定与大悲心，或者说应该有这个，悲智两个方面，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两个方面，这样子来讲的话，那世俗菩提心的修持，在圣意菩提心的这种智慧的关照下，那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因为我们知识的这个浓度强度很强的情况下，世俗菩提心的那个舒张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变通、融通、圆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也要不断的就是扩展它本身悲智，就像定慧的这种彼此的促进一样，悲智也是如此，就是能够逐渐的深入，就是因为修大悲心，因为修这种无量的这种悲心以及。就是六度种种的这种善心，逐渐的可以就是打开这种智慧的那一个，就是福报具足，而自然有这个智慧的成就上面呢，能够更加趋同，或者说更加容易这个开启智慧的莲花，与你肥沃的时候，智慧的莲花升起。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有这个，就。基础的这个烦恼上面有闪电一击啊，就是击碎了，或者是至少就是现在看起来没有解散，但是啊，已经就是就像玻璃没有碎掉之前，现在很多车子玻璃是这样嘛，你一个地方打碎了，干脆蒸汽了还好好的，虽然还可以就是遮蔽，但是再捅一捅就碎了一样，那个就是空正的一些智慧，对于最终证的这个显空双运的深意菩提心这些上面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修习具体的世俗菩提心的这个部分，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说，世俗菩提心事实上面，主要是一种利他的心、爱心，所以佛在一些，我看是哪一个，就是里面也有讲说，就是，那个是在我看，就是说，大概说的是这样，我不记得具体的那个书的名字，但是，就是一般的这种，就在一切足迹当中，大象的足迹最珍贵，在一切思维当中，无常的思维最珍贵。这样讲，在就是类似的，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去思维无常，会非常大，有大的帮助，去解除执着。上面执着于真实和恒常的心，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寿命是恒常的话，不是无常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执着比这个就是妙高山海，就是稳固那种可以建立起来。一想到无常，其实一切身外的执着其实都有灰飞烟灭的瞬间。类似的。就是佛也在，就是那个另外一个论点里面，我记得有说，如果只能修一个法的话，应该修什么呢？修大悲心，好像是大乘庄严经文还是哪一个里面有这么样讲的？也许这个就是那个名字我不是太记得那个论点，所以类似我们说修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就生活在这种的二元分别的念头、情绪很多的这样的状态，而不是在这种就是无念的这种自在，或者说远离生住灭的这样的状态。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了解到那个层次，的一种寂静呢，而是说在活跃于粗大的烦恼当中。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好坏、利弊。这样那样的一些念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能够修一种就是利他的善心，这个很重要。利他的善心呢，能够就是既有分析观察以后，发现能够就是自利利他，而且最终获得解脱。如果是相反过来说，我们的心态当中也会有这个五毒杂烦恼这样的呈现，有害他的心，有种种的就是方式来就是伤害别人，或者是怎么讲呢？有一种 就是把不好的心毒呢，就是运用在就是对别人的那种的负面的那些心事上面，所以这些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呢，就是会自他受苦，堕落无期，就是这种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自他安乐的这种善念呢，片刻不离，让自他有害的那种的心呢，就是片刻不染。这个上面呢，就是不断的努力。现在是可能是也许就是负面的情绪念头杂念是很多的，像乌云遮蔽一样，就是平时只有就是透露阳光的时间是少的，大部分是那种。黑天白乌云那样，但逐渐的修行以后，就是说有时候有这个白云，有时候有这个黑暗，有黑白交替的，这样的状态就是昼夜一样轮番的这个。再过于一些时间呢，就是说大部分都比较处于这个光明的这种善业深刻意度，保持一种的善的境界的行为的这个上面都比较善的状态，甚至偶尔才能见到片刻的，就是黑云的这个影子，类似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解脱就有望生于三善道，生于人道，生于三善道，以及解脱种种的这些都步步就是提升，越来越超越，越来越超越，越来越好。那相反，如果我们放纵恶行恶业这样的话，逐渐好像感觉先成佛，暂时可能也没有太有希望。真的这个菩萨的这些果位也不太有希望。真的这些再次一点的那种的也可能很困难。然后就自量加行道的很多功德没有太有升起来的情况下，可能就三善道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慢慢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意思是说，首先认识到，就是在相对的这种分别念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当中，平时并没有以这个如梦如幻的关照这个外境心性以及智慧本身那种的上面，也没有了解到就是光明心的这个本质和觉性。比如这样子，大多数时候就是在一个粗分的这个善恶，的心态当中摆布游荡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立这个很深的这种的，世俗菩提心了。所以，《华严经》里面也有“妄誓菩提心”，就是说修诸善法，舍利摩耶，就好像行为上面，或许你做很多，但是为了今生的名声，今生的这个怎么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生争一口气、争一个面子、争一个利。这样的话，那即使行佛法，也是实际上是在做这种很有漏的那些善，乃至于堕落的因。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利他的心要尽量纯粹，然后了解到。就是别人对一个人的伤害是有限的，自己的善恶念没有把握好伤害的话，那个是非常就是痛苦很长久的，也是自己不能察觉的，所以不容易察觉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世俗菩提心的修行的重要性，这个部分。在这个上面稍稍的再想一想，因为我说的比较多，然后机关枪一样说了太多的话，大家可能前面的听了，后面也没记住，或者是就听多了以后，耳朵里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内容，这样不太好，所以大家在这个当中安住一下，我站起来倒个茶，你们自己那个要喝水就喝水。 所以可能比较重要的是自己想一想自己过去的时候做的一些不善的部分还没有改掉的，这个方面呢，既有这次修行时候彻底的想要就是做一番改善。如果有些心对别人持有不好的心态，认为这个人在害我，那个人在就是伤害我，这个人在整我，那个人怎么样？我不喜欢他的思想，不喜欢他的行为，不喜欢他说的话，不喜欢，或者是某某人跟我喜欢的人有仇，所以我也不喜欢他，或者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那些心逐渐的，就是既有这次修行以后说啊，众生确实都是就是自己的家人一样，自己的父母一样，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一种心上面就是往前再趋近一步，原来这样只是这样想，或者是别人这样说听，但是现在真的是自己的这种这样的认知和自己的这种观念、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这种思想行为当中有这个部分，就是帮助所有的众生。这个时候首先要说就是。里面有一些人是你不想帮的，或者里面有一些人是真正的你希望他们就是堕落的，或者是希望他们就痛苦的，那些有的话，那些是最主要的要，就是先转化，用善来转化恶念，善念来转化恶念。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自己的心态上面有善恶念头，有这个善恶念。行为有善恶的行为，业上面也有善恶的，这个就是业果、业因、业果这些。所以，就是说，应该想到利他的心的功德，就是负面或者是这种愤怒种种的这种的过失。所以说，我们用善来转化恶，善念来转化恶念，善心来转化这种恶心呢。就生于这些上面，所以其实就是修持的重点是要有利他的心。没有利他的心的话，这些都只是耳中一听、嘴上一说的这个状况。应该心里面就是下决心最重要。所以是什么叫把握这个自信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你按住以这种有这方面的见解产生的时候呢，心应该往这个方向转。就像你骑马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往东南西北任何方向走，但是你要去的这个路是西方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车头和这个马绳呢，就缰绳呢，转向西方。你知道那是西方，但是你往南方走或者你往北方走，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就是眼睛看着西方，甚至就是路子步子迈向这个北方的话，那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想到说，见解和行为就是都要往这个朝西方的方向，朝善的这个方向。这个方面呢，就是印度。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光明升起来的时候，黑暗会消失一样。所以，就是善念升起来的时候，恶念会消解，恶业也会随之消解。所以，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重点就是把握自己的善心，不断的培养这个善心，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易增长，或者是不断的增长，这个上面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经验当中修这个，现在这个修这个的时候，并没有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就是说，在无思无念当中安住，就这个本身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作间修幻化以及就是观修的时候，要以这种的方式来去修，就是修这个进一步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升起这种大悲菩提心呢，在这个当中。对于所现的一切的显现，这些上面，所以关于慈悲的这个部分呢，在有些传统里面会说慈就是帮助别人解脱苦集，就是得到乐极乐因， 悲呢，就是帮助别人，就是脱离苦集苦因。所以在一些传统里面，就是像安乐一样，有些说安就是世俗的、暂时的这个安乐，乐就是达到究竟的这个，就是安乐，出世的和世间的这样讲嘛，安和乐。有些说把这个反过来说，安其实是暂时的，就是安是这个究竟的，乐是作为暂时的，或者是对菩提心的那个慈悲心两个部分。慈的意思是治究竟，悲的意思是我帮助要帮助别人治究竟，或者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慈里面呢，就是一个愿心，悲里面呢有一种的就是行为，更多的就是潜藏那种我要就是参与其中啊，就是亲自帮忙那种的意思，或者说有些里面也会说慈是这个世间的这种的安乐为主的。然后悲是真正的，就是获得这个究竟结果的。总的来讲，就是内心当中呢，要有一种就是愿众生的究竟清净，究竟获得究竟佛果，这个心呢，愿他们脱离一切的迷乱和这些就是遮障这样的一个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说，就是自己也要就是。不仅是一个心态上的愿，确实是也是一个要把它促成的这种的心的一种的行为啊，愿行这两个应该在这个里面，我也要帮助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样子才能修这个下一个这个内容，说杂修二取舍嘛这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世俗菩提心的这个部分，有些像说智慧很重要，好像就慈悲不，并不好像那么重要，就这两个都一样重要。所以有些时候用形容说两个翅膀可以飞向这个解脱的大门呢，就是解脱的这就是地啊，觉证的这个地啊，究竟的获得究竟佛果的这个地方要飞翔。就是心相的一个比喻来讲，要前去的话要修悲智，那就是慈悲的这个部分，要就是不断的努力，要去修。不论是希望增长安乐之究竟，或者是消除痛苦，就是让他痛苦不在这种在痛苦和痛苦的因不在众生的这个，就是堕落的这个机制上面。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主要是说这个慈悲心逐渐的要培养起来。所以慈悲心的这个培养的话，或许没有那么艰难。就是说，其实就是所有的都是一个心态、一个见解、一个习惯。所以，只要你第一次稍稍转了，第二次就比较容易，第三次越来越容易，就是这类的。或者说也可以从小到大，从远到近到远，就逐渐的可以培养起来。慈悲从不太就是自己容易入手的地方，逐渐的打开也是比较容易。以前有一些人说，就看起来一个很多的事情，很杂的事情呢，但是你把多的分成小的，把杂的规律理成理出这个就是规律啊。给他弄出条理来，然后就比较容易去做。一样的，就是突然说某一个就是要念诵的话很多，但是你把它分在比较就是适合的时间段里面去完成的话，相对比较容易。一样的，有些修法的话，开始的时候说就要怎么讲呢？发心要羞耻，一下子要就是马上要升起所有的这些好的品质。这方面的升起这样的功德，这样有一定困难的话，就是从比较容易的部分修，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当中的杂修，这个二取舍，这个就是施受的法的一个修行，就主要是菩提心方面的，所以大家这个上面稍稍的修一下，因为施受法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尽管也许有一两个人也许不是那么熟的，在这里呢，我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这里面讲的二取舍是吧？这样的意思说，把快乐这些一切的这些功德或者是一切的这些身外的这个享受物品这些上面呢，有一种的舍出去的一个心，然后取什么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些担当，有一些痛苦也好，责任也好，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自己愿意去就是担当，就是说有一点像交替或去用自己的这种的善业，比如说我们说过去自己有造恶业的话，现在用这个善业来就是转化这个恶业，一样的就是说。自己有善业的话，用这个善业来转化这个别人的这个恶业，我来承担，或者是我来这个收取，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最终意思说，这个就是善业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都因为有这个菩提心了，就是自己过去有的恶业的话，我可以用现在修行善业来就是遣除，然后别人身上有恶业的话，我来取受，然后给予别人那种安乐这方面的一个心。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根本上面还是有因为我执的原因呢，就是说，就是内心当中要升起某一种的爱他的心，或者是说要承受其他的，有些人是这样，自己造的恶业都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忏悔，这样的话要说。承受别人的这个造的业的话，那肯定就觉得更不愿意。甚至有些人想啊，别人的造的业，我不能破坏这个业果啊，所以我不去干预这个别人的善业、恶业。所以别人成熟呢，也是他应该成熟的。这样想，这些不能这样想，因为就是没有人愿意受苦，都想获得安乐。但是种种的这些就是。错误的这种的见解也好，取舍也好，行为下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想说，哎，首先呢，就是敢于面对，不论是自己造的、别人造的，一切的恶业，我都要去就是消解它，然后也是说对于善业的这种的力量，修持善业充满了信心和这种的欢喜心，所以这样子来修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好像是有一种的善业推动，一种的爱心、慈悲心、利他的心推动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一种愿和心，来帮助众生的这个心呢，就在这里。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就是。先这个上面做心态上面的一种准备啊，时间已经也差不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二取啊，就是自他杂修的一种方式的话，这种交替的意思吧，就是取舍这样子，就或者是施受的这种的时候呢，有好处是说我们本来是以我中心的那种自我执着很强的，然后这样的时候哦，原来自己的就是如此珍惜和如此就是我执我爱很强的，以及。执着财务、民生这些方面，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施舍、布施或者是供养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时候是一种就是施的那种意思。然后我们平时因为我执很强的时候，自关心自己，并不关心其他众生或者是这些时候呢，就是因为自他交换而就重视其他的人，感受到其他人的内心，感受到其他的需要或者是他们的安乐。 所以乃至于我们就是能够交换这种的安乐，以自取苦而就是受别人娱乐，施舍的这种的安乐。所以就是这个逐渐的一个从就是微薄到就是广大这个层次上面，从数量和种种当中都可以逐渐的就是扩大，这个大家都基本上都应该了解的。所以这个部分的功德和很大，就是说自己不再锁在自己的这种自我的小世界里面，而受尽很多这种的老预知在世的那种的心态上面的苦，有很多忧郁症，或者是说有很多原因，也是就是太多想这个狭小的一种的心态而产生的。当然，忧郁症可能有其他的那种物理性的那种的疾病，但是跟心态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关系，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我们并不能说就是患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自私，这样讲的话对他们是非常不公正的。很多人是很善良，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种的指使的心，这个在不仅是他们，就是意思说我们所有的人在轮回当中的都会有一种指使的心，这个强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确实会导致内心的不安、痛苦，就是心里面比较焦灼。这样的状态，所以从这些上面来讲，自他交换的心呢，让我们心量无限打开，而且由阳光的变成内心当中有更大的爱心，更大心是往外散射，往外那种的怎么讲呢？事实上面最后安乐的来源呢，就是我们讲的内心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开放的心，能够训练以及有这个悲心，即有利他的心，即有这种施舍的、施受法的这种的训练，而逐渐就是内心不再那么样的只有我，而是就心怀天下的众生一样，或者是至少就是你任何人，就是你认识的人也好，这些你有一种的恻隐之心，你有一种对他们希望他们就是更好的一种的发心发愿，所以看到一个人好，就希望他更好。现在看到一个人有苦的时候，希望能替他分担，有这种的心的时候，自然你的周边的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你自己也会因此而就是获得其他人的那种的微笑、爱心，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欢喜，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多重的互动，这样的话变成一种，这种安乐，或者是善缘的这个海洋一样，就是越来越好。相反的，一个人就是对其他人有种种的那种负面的情绪的话，最后就是自我越来越，就是这种封闭，越来越这种怎么讲呢？没有敞开，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很孤独也好，或者是很多这种甚至身心的疾病都有可能产生。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当然根本上面还是对众生有真诚的心呢，所以这个结果是就是随之就是就是产生的一些功德，但是我们以结果导向来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私心为出发点的话，那这个可能效果也不好。所以应该就是真诚的这个悲心，首先建立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都就是你如果自私的心建立心相上面的一种利他的心的话，其实还是一种就是不离自私的那种的困扰，这种的局限。所以利他的纯粹的利他心上面呢。大家就是下决心，这个上面就借着这次修行的机会，就是稍稍的观想1分2分钟，然后我们差不多就结束。 然后可能明天的时候我们有放生，然后可能也有就是大雨，下大雨的话，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的话，一些参加的人，加州不太常下雨的情况下，很多人下雨的时候反而也不太注意，跑得很快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车子里面有雾气啊，就是即使没有上高速路之前，应该就停下来，把它就是用热气来完全打掉。半路上面，然后一会儿开冷，一会儿开热，一会儿雾气很大，这样的话也容易出一些状况。就是另外一个也不能跑得太快，甚至下雨的时候更要拉开车间的距离嘛。那不然的话，就是刹车的话没有那么灵活，或者是能见度比较差。左左右右看不清，前前后后看得不太清楚，那个雨刮有些可能不是那么干净的话，或者是说，那个倒车或者是各种的后视镜那些里面下雨的话，那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大家意思是说，注意安全，带着这个身上穿的、头上撑的这些伞啊这些，然后来去放生。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期到这，祝大家周末愉快。